第八集。
升官之后，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，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，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。这段日记体例特别，每日日记分为八栏，分别为读书、静坐、署文、作字、办公、刻子、对客、回信，每日按格填写。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，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，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。读书，为客读《汉书·韩王信传》，申客读《会典·宗人府》14页。静坐，身正在做屈躬枕坐3刻。办公，早入内，行不直日，旋至步，午出到家，登后清折底。刻子，背经5页，讲见3条。对客，早自蜀归，拜客3家，未出会2客。回信，回榆林乡信，自写1片。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，其他时间要刻子、读书、见客、应酬。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，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，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。现在衙门诸事，南俱已熟悉，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，上下水乳俱融，同饮亦极协和。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，不苟不懈，尽就条理，亦所深怨也。就是说，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，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，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。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，平平顺顺，尽职尽责的为国家办事，他也很愿意。在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曾国藩仍手不释卷，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。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，按类别分会记录，凡十有八门。据曾国藩年谱记载，公每晚布物，吸取则立，博宗详考，准以事理之宜，事至剖断无志，其在公布，犹究新方于之学，左图右书，勾教不倦，与山川险要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。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，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。虽然致力理学，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。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，认为天下之大事，以考究者凡14宗，曰官制，曰财用，曰严政，曰曹务，曰遣法，曰官礼，曰婚礼，曰丧礼，曰祭礼，曰兵制，曰兵法，曰刑律，曰地舆，曰河渠。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知识的明显不同之处。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，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。他说，为学之术有四，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。他还认为，文章之可传者，为道正事，较有实际。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，见有登诸籍者，折笔俗视之，不知经传，故多简牍之文。江陵盛有文藻，而其不朽者，乃在筹编论事诸牍。阳明精于理性，而其不堪者，实在告示条约诸篇。 由此可见，刚刚升官后，曾国藩是雄心勃勃，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。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，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。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，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。比如这一首：我虽置身霄汉上，气小谨记平与雷，似驴非驴马非马，自增形影良可嗨。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，意思是说，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，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，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，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：微官冷似织床石，去国情如失汝儿，敬求名酒一千壶，轰醉王城百不知。这是写给弟弟们的，意思是说，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，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，我天天想念家乡，如同离了娘的小孩，愁闷极了，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，喝得大醉，什么都不知道好了。有的时候，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，梦想过上野人生活。汉我不学山中人，少小从耕识树心，世事痴笼百不识，孝至诗书如哀尘。道光二十九年，1849年十月初四，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，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：吾近于宦场，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，为世之所处，求退不能。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，家中略有养士之资，集思绝志归养，以行无素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，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，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，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，不再混迹于官场了。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，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，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。咸丰元年1851年，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几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，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。那么在赴江中元的信中，他也说既七岁内外，亦且移籍归去，闭关养科，鱼凤双亲，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，无为九师起间，赧然人上。就是说，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，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，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。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？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，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，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。道光年间，从外部看，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；从内部看，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，四肢五脏无不腐烂， 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，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。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，身上打满了补丁，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。话说有一次，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，问大学士：“你早饭吃什么呀？”大学士说：“臣很简朴，只吃三个荷包蛋。”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，说：“你真阔气啊，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，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笑话，但是笑话呢，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。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，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，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。然而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，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，都不敢向皇帝直言。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。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，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的酝酿之中。那一年，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。在送江氏出京时，他对朋友说：“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，然当以节一死。”这个人呢，慷慨激烈，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。时称平日久，闻者或害之。当时天下太平，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，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。身居翰林之时，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，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。及至位列二卿，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，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，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。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，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。曾国藩发现，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，他虽然身为副部长，但想要登高一呼，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，没有任何可能。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，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，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，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。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，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，根本不予考虑。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。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。国藩从宦有年，宝月经络风尘，达官贵人优容仰望，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，盖以忍之之而惯常之。也就是说，他做官有年头了，保知官场的习态，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，那在下者办事呢，一味是软妹求同，打圆场，做老好人。他说，30-40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。胡林翼曾经说过，人一入宦途，全不能自己做主。在这样的官场生存，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，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，感觉呀太难受了。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，想要回家之时，道光30年1850年的正月，道光皇帝 去世了。年方二十，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。说他二十，实际上是虚岁，十足年龄只有十八周岁。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，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。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，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虽然年纪很轻，主少国疑，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。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，也很有干劲儿。他工作非常的勤奋，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，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，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。一般来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三把火。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，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。我们前面提到过，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，还没当皇帝之前，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，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，就拿他开刀了。道光30年10月28日，1850年的12月1日，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。他说：“任贤去邪，称人君之首务也。去邪不断，则任贤不专。”方今天下因循废惰，可谓极矣。吏治日坏，人心日焦，是朕之过。穆彰阿身任大学士，受累朝知遇之恩，不思其难其甚，同德同心，乃保卫贪荣，防贤并国，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受其奸，伪学伪才，揣摩以逢主义。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，若一旦治之重法，朕心实有不忍，着从宽革职，永不续用。也就是说，任用贤人，罢黜奸臣，是为君的首务。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，吏治败坏，人心焦离。穆彰阿身为大学士，深受国恩，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，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，为私利而损害国家，以小忠小信、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，逢迎上意。我念他是三朝老臣，不忍治之重法，革去其职务，永远不再任用。在这道上谕的结尾，咸丰皇帝还说：“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，务当激发天良，宫中体国，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，一旦悚然改悔，勿畏难，勿苟安。”也就是说，从今以后，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，宫中体国，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，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。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，使天下称快，朝野上下为之一振。说实在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。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，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。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，很可能是一个英主。上台之后，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，那就是下诏求言。 早在道光30年1850年的2月初8日，刚刚登基，他就发布了上谕，干嘛呢？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，就国家用人、行政一切的事宜，皆得据实执臣，封章密奏。哎，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。曾国藩一看，那心情太激愤了。他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。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，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，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，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。